学习而生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，第二章第十五节，270页，270面。第二章十五节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被叫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非要将两下借作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再看第四章，我们从第一节一同念到第19节，起应的念，我念一，各位念二。第四章第一节，我为主被仇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。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一主一信一喜，我们个人蒙恩就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。据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他所赐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，有牧师和教师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知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人手基督。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切实地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，纯希望的心行事。良心既然上进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误会。我们就念到这个位置。我们很快，刚才主席提到这是最后一个晚上这个聚会，那么这个明天我们就要回去，所以趁着我还记得，盼望弟兄姊妹互相带到，明天我也是回去，那么我又要到多伦多，以后我就回台湾了。那么我明年有两个比较重一点的工作，那么请大家呢在祷告的时候互相纪念。一个，我明年2月我要去领这个 Davis 一个预言大会，那么有几个讲员，有一个是 Davis 的院长，神学院院长，那么还有一个是陈洪波，那么还有一个是兄弟，那么在2月的时候我要去领这个传道人一个预言的一个机会。那么第二呢，明年8月我要在香港领这个港九的培灵会。那么现在香港很动荡，各位都知道港九培灵会已经是有几十年历史。那么港九培灵会的光景呢，大概是这个中国人教会那么培灵会的情形比较好的。每一次7:30聚会，大概在7点钟呢，差不多所有的位置，几千个位置全部都被占完了，因为它历史上是这样。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互相的带到，那么互相的一个纪念。这几天我已经传了4个信息。第一个信息我传主是活的，那么我用作主是活的来解析福音是什么，来解析福音是完全。第二个信息我用作我是活的，那么他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 那人就是一粒，落在地狱死了，就接受许多子粒。那么我是许多子粒里面一个，他那一粒是生命，我这一粒也是生命。那么我怎么知道我是生命呢？因为既然他在我身上孕育了生命，就工作，他用照明工作，他用启示工作。那么我怎么样的反映他的照明跟反映他的启示，就是感觉。所以我知道我是活的，我就是有感觉。那么第三堂呢，我提到这个知识与生命。那么我今天下午给一些人交通的时候，他们就谈到那里面有一些困难，大家还是不够了解。那么因为我没有时间，所以只有求神借着圣灵能够把大家带领了解，关于死在我身上发动，生在人身上发动。那么这一句话呢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生所要走的道路。那么盼望弟兄姐妹靠着圣灵的引导，能够把这两句话呢，把它能够理解出来。那么今天早晨我提到了为主而活，我想到为主而活，在我们个人身上为主而活，为主而活。那么我提到两点，一点我提到不是为主而活，你不接待人，你论断人，你软弱人，你就不是为主而活。那什么是为主而活？你是坚固人。那么坚固那两个字，我用一个比喻的解释，坚固这两个字是能，就是能。我们在攻克己身上能，我们在信心上能，我们在石头上面能，我们也在不是上面能。可是这个能不是我能，这个能是神的能。那么神的能能在谁的人身上？软弱，所谓软弱就是肯，能在肯的一个人的身上。那么今天晚上我用作两处的圣经，一处的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，讲到两下造成一个新人，一个新人。那么一处的圣经是在四章，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九节。四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九节，你看见有很多词，讲到你们，讲到身体，讲到众人，讲到个人，讲到这个全身，讲到百节，讲到个体，讲到彼此，彼此。那么这一个词很多很多很多。那么既然是很多，你就知道以弗所书四章从一节一直到九节，这不是对着一个人讲的，一个人讲的。那么既然不是对着一个人讲的，以弗所书这里呢讲到我们个体百节，这是对着许多人讲的，有许多许多人讲的。那么既然对着许多人讲的，我们就想到罗马书第十二章，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有一句话，我们这许多人，这许多人。那么我们这许多人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身，一个身体。所以对许多人讲的，那么这许多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身，一个身体。那么身体是什么？身体就是教会，很清楚。这个身体，就是教会。那么可见我们为主而活。我们要怎么样活？我们不但是在个人身上为主而活，我们还要在教会的里面来为主而活。所以今天晚上我讲为主而活，我的重点是在教会的里面，我们来为主而活。我前几天已经提了，讲到以弗所书是分作两个纲，一个是一二三，这是一个纲；一个是四五六，这是一个纲。那么一二三一个纲，这是讲恩典；四五六一个纲，那么这是讲到这个生活。那么以弗所书四五六讲的生活有很多种生活，这第一个生活就是教会生活。所以一节一直到第十九节，这是一个教会的一个生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教会到底是什么呢？教会是新人。所以第二章讲两下造成一个新人。斯科布的一个圣经，他的注解，他说这个新人并不是一个 individual believer，不是一个单独的，不是一个个人的。那么既然这个新人不是一个 individual believer， 那么这个新人是什么？ but the church。 那么既然是 but the church， 那么这一个新人是什么？就是指教会，指教，就是指教教会。所以呢这个新人不是一个只做一个单独的信者，是只做教会，教会是一个新人。新人，那么新人什么是一个新人呢？今天早晨我给各位翻加拉太第这个三章二十八节，三章二十八节讲不分犹太人、希律人，不分自主为奴，不分男，不分女，讲到不分，讲到不分。那么你看，
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这个旧人，我们这个天然人，我们这一个肉体人，我们很喜欢分，很非常的非常的喜欢分。我们怎么样分呢？我们分这个社会分，分你是福建人，你是广东人，那么就喜欢分。那么还有呢，在这个行政党也是很喜欢分，怎么分呢？分你是哪一个系，那么他是哪一个系，也是一个很喜欢分。行政的权内也是很喜欢分，他们怎么样分呢？你是什么学校出身，你是什么学校出身，那么也是非常的一个喜欢分。那么今天不但这个社会分啊，教会也分，一个不讲真理的教会他也分，他怎么分呢？你是什么宗，那么我是什么派也是分。那么还有呢，一些这个莫名其妙的传道人也很喜欢分，你是什么神学出身，我是什么神学出身，那么也是喜欢分。那么你在这里看呢，这个新人不分，新人这是一个不分。你看从前保罗写信责备这一个哥林多的信徒，为什么责备？因为他们说我是属基巴，我是属亚波罗，我是属保罗，喜欢分，这保罗责备他们。身体不能分，不能分。为什么不能分？现在医院里面有一种叫人体热射，人体热。什么叫做人体热？一个妇人怀孕了以后，到了四五个月就很难能够打下来了。很难能够打下来，那么怎么样把它拿出来肢解？就一块一块割，一块一块割，割完了以后再把它摆在塑胶袋，就叫做人体垃圾。那么你看，你把它肢解，你把它分，它小孩、婴孩原来的样子就没有了。那么照样，教会是身体，如果你一分，那么这个身体的样子就没有了，身体的样子就没有了。那么所以教会是身体。这个身体的不能分，一定不能分，因为一分这个原来样子就没有了。那你看这个教会神赐下什么呢？我们在这一节有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教师、牧师。那你看有这一些，那么这一些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一些恩赐就是恩赐，使徒也恩赐，传福音也恩赐，先知也恩赐，牧师也恩赐，教师也恩赐，都是恩赐。那么这里讲到这许多恩赐，并不是说他们有等级，并不是说他们职务有大小，不是，并不是说他们有高低，不是，并不是。那么既然并不是，这些恩赐到底为什么呢？要去实现神的计划。神赐下使徒、先知、教师、牧师这些，要去实现神的计划。那么各位，这个神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呢？各位知道神的计划就是基督。你整本书的里面，你就看神的计划，就是基督。那么神的计划就是基督。我们知道基督降生，基督到33岁，他就为着完成神给他的使命，就在十字架就被钉死了。那么被钉死了，埋葬以后他就复活了。那么虽然他复活以后他也升天了，那么既然也升天，不就结束吗？既然也升天，不是就完了吗？不完。我昨天给各位翻这一个以赛亚书第53章，他说耶和华以他为罪祭，耶和华把我们众人的罪也归在他的身上。那么以后呢，就讲到他要延长年日。延长这两个字有时间的意思，延长这两个字有空间的意思。因为延长这两个字呢，在英文里面是 extend， 这个 extend 有两个意思，有时间的，有这个空间的。那么这个时间跟空间，他把这个延长的使命交给谁呢？就交给身体，就交给教会。教会，所以呢，这个教会他所布的使命是什么？教会所布的使命就是要把基督 extend， 就把基督 extend， 就是要把基督延长。那么这个延长还有一个空间，就是扩充、扩张。不但是延长，而且时间是延长，这一个空间是扩张。所以教会来负担一个使命，就是把基督延长下去，就是把基督扩张出去。那么你看 历史历代有教会，那么我们就看见，因为历史历代有教会，那么所以第一世纪呢，我们就看见有基督，第二世纪也是有基督，一直到今天二十世纪还是有基督，因为时间延长。那么还有扩张，怎么扩张呢？你看使徒们从耶路撒冷以后就到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以后在犹太传递，犹太传递以后一直到地极，一直到地极。那么我们看历史历代这教会就把这个使命担负，把基督时间来去延长，把基督空间去把它扩张。所以你看教会的使命多么重要，多么重要。那么教会怎样担当这个使命呢？那么他就赐下这些恩赐，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牧师、教师，这些恩赐。好像说一个人要盖一个房子，那么他就找很多匠，找这个水泥匠、木匠、瓷匠，那么这些匠，那么这些匠人的目的是什么？要把这个蓝图所画的把它盖起来。那么照样神赐下使徒、先知这一些，就是要把这个教会就把它建立起来。可是这个匠人他要把这个房子把它盖起来，他一定要材料，有什么材料？木头的材料，还有石头的材料，还有钢筋的材料，还有水泥的材料。那么照样这些使徒先知这些人他要把这个教会建起来，他一定要材料，一定要材料。那么这个材料是谁呢？这个材料就是一些听见福音蒙恩的救的人。可是这些匠人他要把一个房子盖起来，不就就能够盖起来，他要先把这个房子里这一个材料先得把它成全。所以这些恩赐要成全圣徒，成全。什么叫成全？木头太长要细，木头太粗要薄。那么还有呢，这个铁筋它要弯，这个铁筋它要抬，它要抬。那么照样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就能够建立教会。那么要怎样才能够建立教会？我们要建立教会，我们必须要经过成全。那么成全是什么呢？就是要造就，造就就是要操练，要操练。如果没有造就，没有操练，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建造教会。有的人他太粗，有的人他太长，有的人他太大，太大。那么你怎样把这些太粗的，把这些太长的，把这些太大的来去建立教会？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成全，要把它成全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教会成全信徒，建立基督的一个身体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么为什么需要这样呢？我不知道前几天有没有说过，好像说我们不是生来就是这一个天国人，我们生来是帝国人，不是我们生来不是就是天上人，我们生来我们是地上人。好，我拿一个例子，好像说英文，是因为我今年我六十几岁，就是那么我说的英文我是不如一个美国的小孩子七岁跟八岁，那么为什么我不如一个美国的小孩七岁跟八岁？很简单，因为他生来是美国人，我生来是中国人。那么我既然生来是中国人，我要说英文我必定要操练，如果不操练我就不能够说这个很好的英文。那么照样我们不是生来是天上的，我们生来是地上的。那么现在我要去过天上生活，我一定要操练，我一定要操练。那么教会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聚会，聚会是什么？我常常说聚会就是博览会，博览会，我去参观过这个世界，一个是东京世界的博览会，一个是这个纽约一个世界的博览会。那么每一次的博览会，我就看见两个国家在那里竞赛，这两个国家一个就是美国，一个就是苏俄，一个就是苏俄。那么他们呢，都是尽量把他们最好的东西摆在那里，摆就把最好的东西他们摆在那里。那么摆在那里做什么呢？他把农产品摆在那里，要给你看看我这个国家的物资怎么样丰富。他把这个机器的东西摆在那里，他要给人家看看我这个国家科技是怎么样进步，怎么样进步。那么你看，他借着那些东西把这个国家介绍出去，那么照样我们聚会做什么？ 我们聚会摆在那里，要给人家看看我们的神是多么丰富，要给人家看看我们的神是多么有全能，多么有全能。所以呢，一个聚会不就聚会，一个聚会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博览会，应该就是一个博览会。那么你看，既然是如此的，这个要操练，要操练。好像说，有时候我们祷告会，有的人这个祷告声音太小，他只有自己听，别人不能听。有的人这个祷告声音他太大。有一次，我们教会有几个这个乡下姐妹，那么他们呢信仰很单纯，就很简单。有一个人生病是什么病？这个心脏病。那么心脏病请这些姐妹去祷告，去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因为恳切，所以因为他们盼望了神能够听，所以感情很激动，就是在那个地方大喊大叫，没有喊完，那个人已经呜呼哀哉。那么为什么呜呼哀哉呢？因为经不起这个刺激，经不起这个刺激。所以这个要操练。那么还有呢，有时候教会见证会，你说神的恩典，他说神的，自己也是要操练。为什么操练呢？因为有的人他出口成章，两句话清清楚楚，要说什么目的的明明白白。有的人呢说了半天你还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就是说什么。那么所以这个是要操练，一定这个是要操，这个要操练。那么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见呢，神赐下这一些就是要成全信徒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么所谓成全呢，也就是要教导，也就是要操练。所以教会应该是一个学校，应该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学校。那么他在这里他教导什么呢？叫他们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的身量。这个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的身量，这句话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相称。为什么？因为教会是身体，基督是元首，所以这个元首是那么美，你身体也那么美，你不能够说头是那么很好看，你这个手是斜的，这个腿是拐的，你看这怎么不相称？这不相称。那么我们盖一个房子，所以也是这样，你房子这么大，你这个门这么小，你也不相称，也不相称。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神赐下使徒先知传福音，这些就是要成全，就是要操练，就是要教导，要教导。那么因着这样的缘故呢，所以在教会里面活应该接受操练，应该接受教导，这个教会才能够建立的美，这个教会才能够建立的和神的一个心意。那么他在这个地方教导，他怎么教导呢？你从一节一直看到第十几节，你就看见里面有很多。第一个他讲谦虚，这个谦虚是什么呢？谦虚的意思就是说对自己的才能你抱着谦虚的态度，对自己的成功不看过于所当看，对人的一个欣赏你呢不会得意忘形，这叫做谦虚。那么他教导我们应该温柔，温柔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遇见打击我们愿意逆来顺受，逆来顺受。遇见打击我们能够不可怜自己，我们也能够不记恨别人，这叫做温柔。你被打击你不可怜自己，你一个人打击你也不记恨别人，那么你总以为怎么样呢？你总以为这些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，这叫做温柔。那么还有他教导我们什么呢？他教导我们要忍耐。各位，什么叫忍耐？在任何环境的里面我们都甘心被主的恶，或者说负主的恶，而且我们负主的恶我们不觉得太重，不觉得主的恶太重，而不觉得我们吃不消。那么你看今天一个教会里面，肢体之跟肢体之间，有的是成熟的，有的是没有成熟的，有的是向上追求的，有的是往后退步的，这是在所难免的。一个教会是如此，哪里每一个人都是向上追求，你总有一些人是向后退步，哪里有每一个人都是成熟，还有一些人都是没有成熟的。那么你看在这样一个光景里面，撒旦就有机会，他找机会就来攻击。怎样攻击？他利用人的软弱，在教会制造问题，制造 制造问题。所以要说教会的里面不虚有的误会，要说教会里面就不知来源的谣言来源。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怎么样？这个时候需要忍耐，需要忍耐，沉住气。你愿意自己吃亏，你不能够让教会去吃亏。教会吃亏，我自己吃亏不要紧，教会吃亏这个问题是很严重。那么这个是一个忍耐。那么还有教导什么呢？用爱心宽容。弟兄姊妹，爱心宽容，宽容就是容量，就是容量。我常常说，我们给神的容量是决定我们给人的容量。各位，你不要以为说我对神怎么样的好，我不管我怎么样对人，不是。你给神的容量是决定你给人的容量。你看，神给人的恩典无可限量，但是人给神要有够大的容量，神给人才有够多的恩典。我再讲一次，神给人有够大的，人给神有够大的容量，神给人才有够多的恩典。但是各位，人给神的容量是绝对人给人的容量，你对神的容量是决定你对人的容量。所以耶稣基督曾经这样说，你怎么样呢？你坐在人身上就等于坐在我身上，你怎么样对人就怎么样对神。所以对人等于就是对神，就是对神。那么我们在这里看，我们这个容量是什么意思呢？容量的意思，你容着人赞赏你，你也容着人来去诋毁你，你容着人呢喜欢你，你也应该容着人讨厌你。各位，你光光容着人喜欢你，你容不得人的讨厌你，这个容量算什么容量？算什么？算什么容量？那么这个才是容量，才是容量。可是他对这个地方他说什么呢？用爱心宽容。为什么说用爱心呢做容量？用爱心宽容，就用爱心呢去做容量。为什么说用爱心的作用？因为爱是永不止息，因为爱是没有限量，因为爱是无边无际，因为爱的容量是大到不得了，爱的容量大到不得了。那么你如果用爱的作容量，你就会觉得你不会容得太紧，你不会容得很不舒服。你如果用爱作容量，你会觉得我容得很轻松，我容得很愉快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就是我们游得很辛苦，我们游得很受罪，很受罪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用爱的做容量，你当然用的游得很受苦，你游得很受罪。所以他教导我们应该用爱心来宽容。那么他教导什么呢？不要做小孩，不要做小孩。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小孩的阶段，不要做小孩就脱离小孩的阶段。为什么脱离小孩的阶段？因为小孩幼稚，小孩浅薄，小孩只能够看近处，小孩不能够看远处。那么还有呢，小孩的情绪容易变化，一下子笑他一下子又哭，是不是？那么还有小孩的，小孩也很容易争吵，很容易争吵。那么还有小孩很喜欢跟人比较，比较。那么小孩怎么样？只会拖累人，他不会的帮助人，所以一个家庭如果有两三个小孩，这个妈妈常常会说我累死，我烦死，累死，我烦死。那么虽然是如此，可是这个妈妈知道，妈妈怎样知道的？她知道这会过去的，这会过，再辛苦几年就好了，辛苦几年就没有事了。那么所以保罗就写信告诉他们，你要忍受生产之苦。真的，因为婴孩生出来，这个妈妈就快乐了，快乐。那么照样，教会看见怎么样呢？教会看见呢，这些肢体不再做小孩，这个教会这些牧人，那么这些长子，他们就快乐了，快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那时这些是小孩，现在都成人了。那么既然现在是成人，他可以挑起家的责任。他能够成为家的祭司、柱石，那么你看这个多么快乐，这个多么安慰。所以他劝不要做小孩。那么他教导什么呢？他教导我们说诚实话。诚实这两个字 true 就是真理，就是诚实话，这句话是做真理的跟随者。真理，真理是什么？真理就是耶稣，就是基督。 就是记住，你看基督当时在克西马利园，犹大带着兵丁要去逮捕他的时候呢，耶稣是从克西马利园出来，问他们说：“你们找谁？”他说：“我们找拿撒勒耶稣。”那么耶稣说：“我就是。”你看他这样讲多危险，因为他们黑暗，也许你不讲他们不知道谁是耶稣，他一讲就知道谁是耶稣，多危险。那么你看就是危险，也不把事说不是，这叫做真理，这叫做真实，这叫做真实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做真理的跟随者，就是说他怎么样说我们也怎么样说，就是危险，我们也不肯把事说不是，我们也不肯把不是说是，这叫做真理的跟随者。那么各位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他劝我们要研究的核实渐渐增长，渐渐增长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生命的长在哪里长呢？不是关在房子里面住进祷告上，祷告上好像说一个这个化学的人，他真正的化学知识在哪里得的？不是完全在测试室里面得，还有在哪里得的？他应该是在实验室里面去得，实验室里面去得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真正的长不是关在房子里面祷告就叫做长，不是关在房子里面我们读经就叫做长。我们真正的长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真正的长呢，乃是跟人配搭去长出来的，跟人配搭去长，去长出来。好比说，你教导了忍耐，教导了忍耐，你在身体配搭的时候，对了，你被人家冒犯，你被人家顶撞，你这个时候才用得着忍耐，你这个时候才知道你有忍耐跟没有忍耐，对吗？好像说教导谦卑。你在跟肢体配搭的时候，有人怎么样呢？有人比我强了，有人比我能干了，那么这个时候才显出你谦卑还是不谦卑，谦卑还是不谦卑。各位，属灵的事情是这样来的，是这样来的。我拿一个例子，苏东坡曾经写过一首诗，六四，这首诗怎么写呢？他说七首天中天，豪光照大天，大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啊，是端坐紫金莲。那么这个写完了以后呢，他自己很欣赏，以后呢他就叫他的书童，你送到各乡去，因为我的朋友叫他的也能够跟我一起欣赏，然后他的书童就把苏东坡这一个诗呢就过江就带过去了，那么就交给苏东坡的朋友。这个苏东坡的朋友一看，就拿出一根红笔，在上面批了一个字，送回去，又在书中送回去。苏东坡一看见了这个字呢，无名火三千丈，以后就过江，过江要去找他朋友算账，是不是？那么他到了以后就打门，门关起来就打门，打门以后书童就出来，对不起，主人说今天不见客。不见面，他就火了。老朋友天天在一起，什么架势？今天不见面，把那个孩子拖了，就拖到他背后，他就冲进去了。一冲进去了，看见书房外面有一句话是苏东坡写的：“大风吹不动。”另外有一句话是什么呢？另外有一句话是他朋友写：“一屁打过江。”对不对？因为他给他批一个屁字。你说大风吹不动，一屁就把你打过江，你说大风吹不动，吹不动。那么你在这里啊，关于属灵的事情，不是你说有就有，不是你要去碰一碰你才能够碰得出来，如果你不碰一碰你碰不出来的，碰不出来。各位，我那人出去买菜，买菜，那么出去买菜呀、啊，那几天呢，天气很热，孩子的火气很大，我的火气很大，他是想买一点萝卜，那么去熬这个骨头汤，那么大家的凉凉，那么能够去火去火，去火去火去火，那么大家能够去去火呢，结果到了一个萝卜摊了，他就为难了，因为萝卜怎么样，有一种是空心的，有一种是实的，可是外面看你怎么知道呢？所以 怎么看怎么知道这个罗婆是叫我去买，如果我那人去买没有问题，我去买就困难了。为什么困难呢？因为他有这个常识，我没有这个常识，所以我那个菜篮的拿到这个萝卜摊呢，我就勾来勾去。为什么？因为等到买那个空心回去，吃到这么大，连买萝卜你都不懂，我不懂。那么所以呢，我就在那个地方一直看，然后就看到一个太太，这个太太，他就把这萝卜拿出来，咔咔，哎，他就放在篮子里了。他又拿一个萝卜进来，砰砰，他就不要，就丢在一边。我就知道了，就咔咔，他就砰砰，你怎样的？你敲一敲就知道了，敲一敲你就知道了。那么这样，我们里面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各位，你样子生得很看，道貌岸然，你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不知道怎么样呢？你给他碰碰就知道了，
碰碰你就知，碰碰你就知道了。
所以各位，属灵的事情在哪里长？属灵的事情不是关在房子里面长，属灵的事情怎样长？属灵事情是跟人配搭在一起，这才是真正的长，
真正的长。
那么各位，他在这里教导，教导什么呢？教导我们应该的建立保守合而为一的心，
保守合而为一的心。
因为啊，一个教会如果合而为一，这个教会会成为什么样的教会？这个教会神超乎万能之上，神冠乎万能之中，神住在万能之内，住在万能之内。所以各位，这个教会合而为一太重要了。为什么重要？第一，超乎众人之上；第二，冠乎众人之中；第三，住在众人之内。哎呀，这个保罗用这个词真是美。所以合而为一实在重要，实在是重要。那么合而为一超乎众人之上，就是神被高举了。冠乎众人之中，就圣灵在教会里面自由可以通行了。住在众人之内，你合而为神这个教会里面与你同在。你看合而为这么要紧，这么要紧。那么合而为既然是这么要紧，所以各位，一个教会吸引人，怎么样吸引人呢？一个教会吸引人不是很堂皇的建筑，一个教会吸引人不是顺念有数的唱诗班。不错，我在瑞典讲到那个欧洲第一个大歌唱家那一天在那个地方领这个诗，他自己一哼啊，那简直就跟卡洛索就差不多，就差不多。哎呀，不错，会吸引人，可是那个吸引跟这个吸引不一样的。那么各位，今天吸引人是什么呢？神超乎万人之上，众人之上，神冠乎众人之中，神住在众人之内，他自然就吸引人。这个吸引人比建筑吸引人更好，比音乐吸引人更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合而为一就是和睦，这件事情非常要紧。我刚才坐在那里，我在想想有什么比较更好在想合而为一呢？合而为以后啊，我就想进来祷堂呢。田牧师呢，他领礼拜的时候，他练了一段的诗篇，就是在诗篇133篇，33。那么你再翻出来看一看，诗篇133。我来念啊，33，看了弟兄和睦同居，和睦同居是合而为一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那么第二，好比贵重的膏油浇在亚伦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衣襟。那么第三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那么这里我不讲上面，我就讲第三节。如果和睦同居，如果合而为一，就有什么呢？就有黑门的甘露，黑门的甘露。那么另外呢，再有一处，我们再翻出来看一看，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这也是合而为一，和睦后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。十四节啊，十二章十四节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不了神的恩，是吧？神的恩，恐怕有树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那么这里第十四节讲到和睦，那么第十五节讲到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。那么各位，我在这里要讲两点，这个合而为一或者和睦同居，一个是消极的，一个是积极的。消极的，诗篇一百三十三篇那一个地方就好像黑门的甘露，甘露，甘露那两个字呢，如果你从真言去找呢，那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恩典，两个字就是恩典。那么黑门这两个字是什么呢？黑门这两个字呢，有特别的解析，那么你看，一个教会合而为一，一个教会合而为一了以后，这个教会就充满了甘露，就充满了恩典。但是各位，一个教会合而为一，怎么能够合为？它是黑门的甘露。黑门的甘露是什么？就是黑门这两个字，就是毁灭。毁灭，就是说，一个教会合而为一，怎么能够合为一呢？你要毁灭，毁灭，毁灭黑门甘露，你毁灭才有恩典来。什么叫做毁灭呢？我在这里给各位提提，我讲两个，一个就是约瑟，约瑟。那一天呢，他的兄弟认出来什么呢？认出来这个埃及宰相原来就是他们小弟弟，就是他们就是约瑟。那么怕得不得了，马上就跪在他的跟前，要求这个约瑟来去赦免他们。因为为什么赦免他们？因为当时他们把约瑟卖到埃及，卖到埃及。你看，此仇此恨。今天有机会，难道能够不报吗？所以他们很害怕，这个约瑟就上次就报复，所以他们就跪在约瑟的跟前。那么，约瑟怎样说呢？他说：“兄弟啊，你们从前的意思是要害我，可是神的意思是好的，为要成就今天的光景。”那么，约瑟怎么能够对他兄弟有这么恩典呢？因为他把仇恨毁灭。仇恨毁灭，所以黑门这两个字毁灭。所以各位，我们把仇恨毁灭，这个对人才有恩典。你不把仇恨毁灭，你对人没有恩典。你自己看看。还有这个大卫，我们看见大卫当时这个扫罗千方百计的要他的命，千方百计的追逐，叫他国内不能安身，以后就逃到亚西王，到国外。那么你看呢，叫他好像丧家之犬的样子，对，你看这个仇恨多么大，这个仇恨多么大。可是有好几次，有两次大卫可以报复，大卫不报复，他的侍从就是说他的将军要替大卫报复，他也不准他的侍从也替他报复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卫把那个报复的心毁灭，把那个罪恨的心毁灭，所以才没有报复。那么毁灭才有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消息。我们今天的教会的里面，要叫教会能够合为一，要叫教会能够和睦同居，我跟人之间的问题一定要毁灭，以后才有甘露。如果不毁灭，不会有甘露的，是借力保守合为，不会有甘露。那么另外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恐怕失去神的恩，因为十四节讲到和睦合一，第十五节讲到失去神的恩。各位，这是积极的，你要保守教会合一，你要有神的恩才能够跟人合一。神的恩才能跟人，什么叫做神的恩呢？我在这里能够讲到几点，我就讲几点。第一，犹太人呢，他们抓住一个在犯罪的时候，这女人来到耶稣的跟前，就给耶稣说：“耶稣啊， 这个女人是在犯罪的时候被我们逮到了，按说犹太的律法应该用石头打死她，你怎么说？你怎么说？耶稣是尊驾去写字，以后是犯罪，你们哪一个人没有罪，你们就可以先打石头打死他，以后一个一个就走了，就走了。有耶稣给他怎么说呢？有耶稣给这个妇人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以后你不要再犯罪犯罪。那么你在这个地方，那些犹太人按照犹太人的律法，你看一个人如果没有神的恩，他的心是律法心，律法的一个人律法心是罪人的罪。那么一个人呢，耶稣的心是个恩典心，恩典心是不敬人的罪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今天在基督教会的里面，我们常常会说这个也不好，那个也不是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是律法心，所以你做的这个也不对，那个也不好。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恩典的心，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个不对，那个也不好。这第一，你要有神的恩，你才能够跟神为敌。第二呢，就是约翰呢，在监牢里面的时候，他就对耶稣怀疑了。哎，我们等候到底是不是他呢？就是叫人去问问到底等候是不是他呢？所以各位，我们看约翰很了不起，为什么自己要很了不起？可是到了苦难一来到了，结果是自里面的就怀疑，苦难一来到了以后就不满。各位，你不要以为站得住，你有苦难你会对神不满，有苦难你会对神怀疑，弟兄们。那么以后他就叫人去问耶稣，我们主人